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二舍利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称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重中尊。二舍利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称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重中尊。二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称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重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787页啊，第六行看起啊，第六行从第二句看起，又曰：复有三种众生，当得往生。何等为三？是哪三种？一点慈心不杀，居住戒心；二者读诵大乘方等经典；三者修行六念，回向发愿，愿生彼国，居此功德，一日乃至七日，皆得往生。那么这是观经上所说的六念，前面的是念三宝啊，接着念戒、念师、念天，啊，那么念天，十三界二十八层天，必须要回过头来，以这些功德回向发愿，这才能往生。如果没有回向发愿，愿生彼国呢，他们就到天道去了。啊，天道到哪一层天？那就是平常他所念的，他念欲界天，五欲没放下啊，生欲界天。五欲放下了，生色界天，生无色界天啊。那么像中国的老子，他肯定是生无色界天啊。为什么呢？他著作里头所说的，无有大患，为无有身。他说他最大的忧患是因为有身，有这个色身。那没有色身都好啊，没有色身是无色界啊。所以他天天想的 是无色界天的境界啊。那么这都是属于天道，无色界是天道最高的，没有出离六道轮回啊，没出轮回。换一句话是，没有利究竟苦，没有得究竟乐啊，也就是说他的利苦得乐不究竟。无色界天也有寿命啊，虽然他没有身体，他的寿命是使他的定功，他的定功很长，时间很长，非想非非想出天。佛告诉我，他的定功是80,000大劫，你还得了吗？一个大劫是这个世界沉住坏空一次，80,000个大劫。这个世界沉住坏空80,000次，他还在无色界天，但是80,000大劫有到的时候，到了怎么办？到了定功失掉了，烦恼起现心追下来啊，好不容易修到这个境界，依旧要搞六道轮回啊，所以总不如回向法院求生净土，夜了永了，永远了啊，六道轮回不见了，十法界也不见了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有这么样的好处啊，这个不能不知道啊。啊，所以具足这三种功德，一日到七日念佛决定得生啊，皆得往生。观经这一段话与本品的内容，就是往生正因这一品，都相吻合。啊，很多地方啊都相同。现在我们看经文啊，第一段里头三类差别啊，这分三。第一类净持境界二力得生，分两段，第一段圣言，圣是书圣，书圣的音有六个小段，第一个小段文持本经，啊，这一品经非常重要。我们修净土目的呢，是想往生极乐世界。往生极乐世界，你必须要具备的条件都在此地。那第一个条件就是要读诵这一部经典，请看经文，佛慈阿难，若有 善男子、善女人，闻此经典，受持读诵，书写供养。念老的注解告诉我们，这一段的经文是本品的首段第一段，明说明第一类的真言啊，发心念佛，善男子、善女人。实际上，这个善字很重要。注解上没有说啊，但是这是根本。敬业三福第一条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。十善业是学佛的根本大戒，没有十善怎么能成就啊？所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具足十善业的这个男子、女人啊，这是我们决定不能够疏忽的。啊，闻此经典，我们听到这一部经典《无量寿经》，听了怎么样？接受了。持是保持。啊，受持落实在哪里？落实在读诵、书写、供养。啊，注解里的是发心念佛，兼受持经戒，自他而立。啊，书写供养是利他。啊，先古时候没有印刷书，没有印刷，所有经本都要靠手写啊，所以经教里头对于书写供养我们看得很多啊，这是佛在这鼓励我们要流通经典啊。那么现在印刷书方便，不必熟悉。世界上人口比过去增加了，我们要大量的流通啊，这就是靠印刷啊。那么现在有科学的工具啊，有录音，有录像，尽量利用这些工具去宣扬啊，这都是书写供养的延伸。这一段经文是宋一本的原文，念老在这里注明了正因，第一类正因总有共有六句啊，第一个受持本经，意思很清楚。第二呢，求生净土。第三呢，发菩提心。第四，延迟住戒。第五个，饶益有情。第六个，忆佛念佛。 啊，那么这些在这部经里头讲的很多，观经又论云，观经又论是彭吉清居士的著作啊，修净土的人对他应该都很熟悉啊，他无量寿经注解叫起心论啊，无量寿经起心论是他的著作，观经的注解呢叫月论啊，月论的意思不是很详细的说，是大概的啊，像欧耶大师《弥陀经要解》，月论跟要解的意思相仿佛啊，这个里面说不读大乘则不明佛性呢，读大乘重要啊！读大乘的人多，没开悟，没开悟还是不明佛性。要怎么读法？古大德教导我们。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这才行。啊，现在人不懂这个道理，看到这个经文，读诵大乘，大乘经典多读，啊，那就是读大藏经啊。佛是不是这个意思？不是。古时候，不要说太远，100年前，虽然有千字排版引进了。成本很高，并不普遍啊，经本昂贵，我们看民国初年啊，一部词源，商务印书馆印的词源啊，这属于字典，上下了200本，这么厚，上下200本，定价大洋5元，5块钱，5块钱在那个时候，它的价值是一个4口之家一个月的生活费用，你就知道啊，这个书的价格之高啊，一般人买不起啊，买不起怎么办？抄啊，向别人借，借来抄。啊，那个时候印的量也不多，不像现在，现在这个书很便宜啊，你看书后面的定价，几十块钱， 一百多块钱啊，到馆子里面吃一餐饭就没有了啊。以前到馆子里面吃一餐饭啊，如果是一个人去，只要几分钱呢、啊，一毛钱可以请客啊。啊，这什么时候啊？我们做童年那个时代，一毛钱可以请客，乡下人生活清苦，四口之家一个月生活费用2块钱，那所以一毛钱是很值钱的。啊，在那个时候，抗战时候用铜板，我们念小学，上学的时候早晨，啊，妈妈给一个铜板，在学校门口的时候就能够吃早餐，这一个铜板，一碗豆浆。一根油条，一个烧饼，早餐就吃饱了。一个铜板，三个铜板是一分钱。啊，一毛钱是30个铜板。啊，这是抗战那个时代。啊，抗战初期。那比如推又再往前推一个10年，民国初年还用那个铜板，当中有个洞的，有个方方洞的，满清时代的钱，那个钱叫一文，一个铜板叫一文。那我们祭祀开始用铜板了，当中没有这个孔，那一个铜板当10文，啊，就是换满清那个时代的，当中有个方洞的，换10个，这钱很值钱的，啊，现在跟现在完全不一样。我们生在这个时代，科学技术发达啊，对于这些书籍这个方便价廉物美啊，这种障碍在过去是很严重，现在这个障碍没有了啊，大量繁衍，广为流通啊，人口增加了。中国在抗战之后结束的时候是4万万人，4亿人，现在大概到14亿了。啊，人口增加。人需要文化，需要读书。啊，所以现在我们要吟诵经书。啊，不必自己去抄写。大量的去翻译啊，那么周大臣还是要守住 佛陀的教诲，祖宗的教法，一门深入，长时学修啊，只读一部，求什么？求开悟，求智慧。智慧从哪里来的？从定来的。定从哪里来的？定从读诵来的。所以读诵经典是方法。那这个方法就是说叫戒律。这是戒律。你要守这个戒律。啊，每一天就读这一本。遍数读得越多越好。啊，那么这一部书读熟了。三四十分钟。从头到尾就念了一遍。这一天读一遍行不行？不行。读诵的目的在哪里？是帮助我们修心，就是大势至菩萨所说的读舍六根。读诵的目的是读舍六根，啊，什么叫读舍六根？我们再说个容易懂的话，就是不达妄想，啊，不读经会胡思乱想，有妄念，有杂念。读经呢，是把妄念打掉，把杂念打掉，是这个意思。啊，不是叫你背书，也不是叫你研究经典里面意思，不是的。根本不需要懂他的意思，只是一个字一个字念清楚，一句一句没有念漏掉啊，对你只有这个要求。为什么舍心呢？对你要求这个事情啊，啊，舍心就是修定，用读书读经的方法来修定，他到底在定才能开会呀、啊？啊，而且读的时候还有音韵，啊，你读得很快乐，不会厌烦呐、啊，像唱歌一样啊。读书快乐啊，这是不能不知道他目的何在啊。那么清净心现前了，妄念没有了，杂念没有了，就是我们经上修行所提的清净平等。用什么方法？用读诵，读诵方法来修清净平等觉。多久了啊？念佛三昧现前了，这是无量寿经，三昧成为念佛三昧。得三昧之后，读诵 不能间断。那个时候可以不必对着经本就读了，为什么不能背了？啊，念上一千遍就可以背了。我过去在美国遇到一个居士，这个居士记忆力并不很好，啊，妄念也很多。他念无量寿经，他告诉我，无量寿经完全会背，啊，一字不漏。他念了多少遍？六千遍，啊，也非常了不起。没有恒心做不到啊！啊，很可惜，他读经的方向没掌握到。妄念虽然减少了，他还有恶念。还有严重的嫉妒傲慢，啊，起心动念还是损人利己，他还造业，啊，别人比他优越的地方，他嫉妒。所以清净心没得到，啊，这个就是没有遵守经上所教的，啊，你看他读经六千遍经，啊，受持本经做到了，求生净土没做到，啊，求生净土，净土要把烦恼念掉，这才能往生。啊，菩提心没发，严持戒律也没做到。啊，饶益有情没做到。啊，忆佛念佛，或有或无。啊，是这么做，功夫不得力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六句真言里头，它只有四句，啊，只有两句，缺少四句，只有三分之一，缺了三分之二，往生没把握。那我们看到这个例子，心里面要有坚决，我们自己要认真反省，啊，真正想往生，这个六句应该通通具足。啊，但是受持本经呢，这是基础。落实在受持，就是读诵。看着经本叫读，不看经本叫诵。诵是背诵。啊，修学这个法门。第一个愿望就是求生净土，啊，也就是宗教的目的。我为什么要读诵无量寿经？为什么要修念佛法门？ 就是为求生净土。啊，发菩提心，菩提心真心，待人接物，要用真心，不能用妄心。啊，菩提心，我们在早年，也这么多年来，我们用十个字，啊，真诚，真诚是菩提心的体，清净平等正觉，是菩提心的自受用。啊，就是真诚心对待自己是什么？是清净、平等、正觉，就是经体上的清净、平等觉。啊，在经论里头，经是观无量寿经，论是大乘起信论。经论里面自受用都叫身心啊，身前的身叫身心，不太好懂啊。古德的注解意思也很难体会啊，多半注解是好善好德，啊，这是身心啊。所以我早年讲解菩提心的时候，我觉得我们这经题上五个字好，清净平等觉，这就是身心，一个比一个深啊。清净心阿罗汉真的，平等心菩萨真的，觉这正觉化身菩萨真的，化身菩萨就是佛啊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这圣贤呢，一层比一层深啊。他受用慈悲，大慈大悲，救苦救难的啊。什么叫救法？把这一部经，把这个法门介绍给他，就是救了他。他要真搞明白搞懂了，依教奉行，将来必定生净土。生净土就是做佛了啊，这是圆满究竟的度了众生啊。这个心要发，发了要起作用，对自己，对别人啊，要用菩提心。菩提心是觉而不迷啊。那么第四，严持住戒，严是严格，对自己要严厉受持啊。注解里头最重要的是根本戒，根本戒是所有学佛弟子都要遵守。三规十善 无尽。啊，再加上一个六火，六火是处众啊，我们跟别人相处，六火是戒。做人不容易，稍稍不谨慎，就会给人结怨仇，有意无意。啊，不要以怨仇无所谓，他会惹来生生世世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。真难啊。我们看佛陀，看孔子啊，这大圣，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，啊，决定不跟众生结怨，他们做得很好。啊，这里是最重要的，普贤菩萨所说的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啊，不必要随我，人家怎么说好我随顺他，随顺我，叫人随顺我，我不随顺他，人家表面不得已，心里不高兴，这就结缘了啊，完全随顺他，在修行上得大利益了啊！为什么？佛法的入门要断见思烦恼啊，小乘学的。入门虚陀洹啊，大乘初行为的菩萨，五种见惑断掉了。我们这五种见惑能不能断？不能断。见惑的第一个身见，啊，学佛学了一辈子没入门，啊，什么原因呢？不肯恒顺众生。要能恒顺众生呢，我们自己就淡忘了，不随自己顺别人的，能破身见。啊，破身见的人呢，会恒顺众生。啊，你说什么都行。那干坏事，坏事我们不随顺；好事不是坏事，都可以随顺。你有智慧呀，你有定力了。啊，你知道什么状况之下可以随，什么状况之下不能随，不能随有变通的方法随顺，还是不会得罪人。啊，跟人相处 一定是皆大欢喜。啊，皆大欢喜的时候，有时候别人有错误，你给他提建议，他会听，他会接受。啊，如果我们的态度很傲慢，有嫉妒心，找不到。啊，佛所指定的戒律，佛全做到了，其实佛哪里有什么戒律，佛的生活言行记下来就是戒律啊，他本来就是这样的，完全没有意见都没有啊，是自然的，没有造作啊，自自然然与性德相应啊，所以明心见性就成佛，成佛就是大圆满。戒定慧的大圆满，摄善业的大圆满，啊，那是自然的，啊，我们迷失了自信，在六道里头搞轮回，时间太长。真正是无量界迷在这个里头，染上严重的习气啊！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我们看了也很受感动，听了也觉得不错，但是落实在生活当中做不到。我们的毛病习气全出来了，那佛知道，佛不是不知道，那么佛用的这方法善巧微妙啊，哎，就叫你念，天天念，念的变数要多，啊，半个小时念一遍，念熟了，一天念三十遍，啊，为什么要念这么多遍？能摄心。能帮助你把清净心找回来，出国心就清净了，刚刚的清净心啊，为什么？这五种烦恼没有了，身界没有了，边界没有了，没有边界，不会跟人对立。啊，跟人事物对立的人念头都没有了，成见没有了，自以为是的念头没有了，邪见没有了，入门。啊，所以清净心得到。不圆满，到四果阿罗汉，清净心圆满了，再提升呢，就到平等心了。啊，清净心里头 有三杯酒瓶，平等心里头也有三杯酒瓶，觉里面还是有三杯酒瓶，慢慢提升了，达到究竟圆满。读诵是好办法了啊，这是佛佛相传教导我们的啊，所以学习年龄越小越好，根扎得牢，一辈子受用不尽的。啊，所以要严持住戒，这都对自己。啊，底下一句呢，别人，饶益有情。有情众生，最重要的是我们同类人啊。那么再推展出去呢，包括一切动物，有情是动物啊，无情的植物、矿物啊，动物都有情。那么在小乘说法，大乘究竟说，有情的范围就太大了。为什么呢？植物有，矿物也有。弥勒菩萨所说的，一弹指32亿的千年，念念成形，形是物质现象，形皆有识，识就是受想行识。换一句话说，所有一切现象，无不是五蕴皆空。这是化身菩萨见到的啊，六道凡夫对这个事情不知道，事实真相就在眼前，迷得太深，迷的时间太久了啊，完全没有知觉啊。到什么时候才知道呢？接受佛经的教诲知道了，大乘经典上说的啊，小乘经典呢，有情之动物，大乘经典有情就很难受了啊！变法界虚空界，一切万物都有情啊！为什么我们这个桌椅板凳，他会看、会听、懂得人的意思？啊，将本身波斯做水实验，水是矿物，确实证明水能看、能听、能懂的人意思。啊，不但水如实， 所有一切物质现象没有一个不如是。啊，美国修兰博士去年到香港来访问，啊，在我们这个摄影棚里头告诉我们，桌椅板凳会看会听，我们起心动念他知道，墙壁知道，天花板知道，地板知道，没有一样不知道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所以我们起心动念说没有人知道，是自己不知道啊。别人统统知道，就是自己不知道。啊，自己在欺骗自己，怎么能欺骗众生？他不可能。啊，那我们要修成什么样的地位，对于事实真相才完全了解？大乘教上佛常讲，八地以上就先知道了。啊，真正其如佛知佛见了。啊，这一桩事情被现在量子力学家发现了。啊，量子力学家为我们所证明。啊，物质从哪来的？从念头变现的。念头就是受想行识。物质里头有受想行识，啊，再小的物质，现在物理学家叫它做微中子，啊，微中子有多大？科学家告诉我们，100亿个微中子。不是100万啊，100亿。啊，100亿个微中子聚集在一起，它的大小等于一个电子，原子，绕原子核旋转的电子。我们肉眼看不见。那也就是说，微中子的体积是一个电子的100亿分之1。这么小的东西，它具足无蕴，色受想行识。啊，色是物质现象，这个物质现象有受想行识，圆满的，通通去做。啊，这是宇宙万物万物怎么形成的？啊，《金刚经》上说的很清楚，叫一火相。啊，一就是根本，就是一个微中子，这现在发现。没有比这更小了，全部是这个东西组合的，整个宇宙是这个东西组合的。啊，我们一个人的身体细胞组合的。啊，细胞从哪里来的？细胞是 微中子组合的。啊，一个人的身体，科学家告诉我，大概有60兆个细胞。啊，60兆。啊，每一天我们身体细胞有死亡的，有新生的，每一天有多少呢？有7000亿，每一天7000亿个细胞死亡了，也有7000亿个细胞新生了，代替它新陈代谢，每一天的。所以分段生死每一天有这么多，这身体不是我，啊，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了，啊，要爱惜是我们的真心，不生不灭的那个心，也就是真心啊，真心不生不灭啊，真心饶益有情，用真心待人啊，真心里面充满了我们老祖宗教导我们，父子有亲，五伦第一伦，第一伦那个核心就是亲爱，这个亲爱是心的，没有任何条件，啊，这个心得从哪里来的？没有来处，也没有去处。啊，是自性的本具，性德无量无边。这个爱是性德里头的第一德。啊，在婴儿身上能看见。啊，这个婴儿出生100天，啊，100天的时候，他还没有起心动念，他没有分别，他没有执着，啊，他还不认识谁是他的爸爸，谁是他妈妈，不认识，他对于每一个人平等对待。和睦相处，他做到了啊！无论哪个人逗他，你看他都开心，他都欢喜啊！他不拒绝没有分别完全天真的啊，到他认识爸爸妈妈了，他就被染污了，天真就失掉了。为什么？他有分别，他有执着。要知道啊，永远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就是菩萨。没有起心，没有动念，那就是佛陀。在经上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啊，啊，佛菩萨跟我们有什么差别？差别在哪里呢？六道众生有起心动念分别之处，有这个东西。 佛陀呢，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之处，这就是佛陀。啊，成佛要不要读那么多经啊？不需要。要不要学那么多法门？不需要。放下就是。所以许多大彻大悟啊，不认识字。一堂课也没听过的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就是一个好朋友。啊，他是从禅定里面开悟的。一生讲那么多经，那经谁教他的？没人教。你有问题向他请教，他跟你讲，记录下来就是经典。问题不论大小，不论浅深，他没有一样不知道。啊，《华严经》内容是讲整个宇宙万事万法，没人教他，他开悟的时候说出来的。啊，《法华》没人教他。那么多的经论，全是从自信里面自自然然流露出来的。啊，流露要远，就是要有感，佛就有印。众生有疑难，啊，佛以自信本有的智慧帮他解决。这个智慧一切众生个个皆有，所以佛才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真的不是假的，他本来是佛。那为什么现在不是佛呢？那就是你在自性上起心动念了，有分别，有执着了。那这个东西把自信障碍了，自信里面的德用起不来。啊，那起来的什么呢？烦恼。啊，烦恼，自私自利，损人利己，贪嗔痴慢，啊，完全随顺自己了，随顺这个色身妄心，啊，妄心就是贪嗔痴慢疑。 所以生烦恼不生智慧啊。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他自然生智慧。智慧离苦得乐，那个乐里头是真的，凡夫无法想象。境界不一样，学佛就是我们回归自信，回归到自信就是成佛，证得究竟圆满。我们才有能力饶益有情，饶益有情是普度众生，那这样的境界我们在一生当中是决定不可能得到的啊！什么原因？我们的烦恼习气太重了，知道也到不了。佛说的很清楚很明白，成佛就这么简单，六根在六尘境界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就成佛。做不到啊。啊，做不到分阶段，把它分三段。啊，先学不执着。真正不执着呢，就证阿罗汉果了。真正不执着呢，六道轮回不见了。所以六道轮回从哪里来的？执着来的。执着就是见思烦恼，我们对宇宙万物万物想错了，看错了，那这就产生六道轮回，如梦如幻的境界，不是真的。那第一个阶段不执着，再提升不分别。不执着是阿罗汉，不分别是菩萨，这就升级了。那不执着是清净心，不分别是平等心。啊，到最高的境界。不但没有分别之处，起心动念没有了，这不起心不动念，这就成佛了，这就证得圆满了。啊，所以佛法一句话是绝了，放下就是。佛是教我们放下的。不是叫我们去拥有，啊？为什么？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啊，真的呢？真的也不可得。真的是自信，自信不是物质现象，不是精神现象，也不是自然现象，它什么都没有。 所以用一个空来形容它。啊，性空啊。到证得佛果的时候，经上有一句话说，归无所得，究竟圆满归无所得。到那个时候，所得来的是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，没有一样东西不是自性生自性现的。得到自性就圆满了，得大圆满，能生万法。啊，万法是虚幻的，不是真实的。万法是生灭法，一秒钟1600兆次的生命，哪里是真的呢？真空妙有啊，真空妙有是一桩事情，不是两桩事。真空就是妙有，妙有就是真空，这是事实真相啊。那我们今天无比的幸运，学佛的人说，你的运气太好了，你怎么会遇到念佛法门啊？这就最后一个忆佛念佛。为什么遇到这个法门，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根性，一生可以成就啊，这一生没白来，决定的生净土，生净土决定一生成佛。那我们遇到任何一个法门，这一生当中没有成就的希望，遇到净土就有成就的希望。你能不能把握住？能把握住，没有一个不成就。忆佛念佛，要把它放在第一位呀。一是心里面想，不想别的，专想阿弥陀佛，专想极乐世界。啊，念佛，你看这个念字，不是口念，念是今心，现在的心，现在的心上有佛，叫念佛。真念佛，口里头念佛是念给别人听的，是劝别人念佛。啊，是利他的。心里面念佛是自利，自利利他了。啊，没有的人的时候，我们也出声念佛。为什么？有我们肉眼看不见的众生在我们的周围，我们念佛他听到，啊，他得受用。我们如果遇到恐怖的境界，不要忘记念阿弥陀佛， 就能够离开恐怖。啊，我在前面跟诸位说过，真人真事。我在美国旧金山，啊，遇到一个同学，这个同学我很早就认识他，啊，他在念高中的时候，19岁，高中3年级，啊，参加我们台中慈光大专讲座。啊，他的母亲虔诚的佛教徒，啊，是李老师的学生，啊，所以有这个方便，大专佛学讲座是收大专学生，他是高中还没毕业，他也来参加了。那我们就认识了，啊，以后在美国读书，拿到博士学位，在美国工作。我到美国的时候，啊，每天来听我讲经，告诉我，啊，他在美国公司是一个小的主管，一个单位的主管，他管10几个人。在公司附近租了一栋房子，这个房子是个鬼屋，晚上12点准时鬼就出现，这个鬼跟他有冤仇，是来问他逃命的，啊，很凶很恶，样子非常难看，身上气味奇臭难闻，啊，他出现之前几分钟那个味道就出现了，啊，味道出现没多久鬼就出现了，啊，要他命，他这个时候就一句阿弥陀佛，啊，拼命地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鬼就站在那里不敢动，啊，他不念呢就走下来，一步一步走下来，逼着他念到天亮跪走了，天天都是这样，他得有胆子，啊，是个女孩子，胆子真大，我说你为什么不念外租个房子，何必要租人，他说我不要租，他天天督促我念佛，逼着我念佛，我非念不行，他是我的增上缘，是我的善知识，不简单的，啊，以后我听说他出家了，在台湾出家的，啊，所以念佛这个方法，遇到这种恐怖现象的时候，这一句佛号非常管用。啊，希望大家不要忘记。佛菩萨确确实实会加持你，会帮助你。消灾免难的，那么这个下面 观景语，读诵大乘，观景语论语，不读大乘，则不明佛心，不明佛心，则不切佛智。啊，这读大乘的好处说出来了。啊，不切佛智呢，众生彼国不得见佛。这句话很重要。啊，生到阿弥陀佛佛国，在莲花里面，花不开。花不开呀，就是你见不到佛。啊，这是怎么办呢？在花里面呢，要布施。啊，花里面谁教呢？还是阿弥陀佛来教你。在花里头见阿弥陀佛的化身，阿弥陀佛的报身见不到啊，见化身，在那里补习功课啊，啊，佛智从哪里来的？佛智是自信本具的智慧。由此可知，花开见佛是什么时候？就是我们中国大乘所讲的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，花才开。啊，花没开的时候，你很安全。你在这个境界里头认真学习，与你有缘的人都会帮助你。金经受缘啊，金经是无量寿经，一开头就是闻此经典，受持读诵。此经就是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啊，此经乃经中第一经，以中本之华严也啊，说这个经是中本的华严。彭吉清居士讲的啊，这一位大居士在中国佛教史里头，他有崇高的地位啊，他是前清乾隆时候的人。啊，他的父亲是乾隆皇帝时代的兵部尚书，相当现在国防部长啊，所以彭吉清是高干子弟，家庭环境好，所以啊，他很聪明，很年轻，应该是不到二十岁，十八九岁了，他就考取进士，国家考试最高考试他及格了，一生没做官啊，跟儒释道特别有缘分啊，而且对这个三家真正深入。 佛法上用的功夫深，他往生极乐世界。给社会知识分子做出最好的榜样，他说《无量寿经》就是中文华严，《华严经》就是大本《无量寿经》，《弥陀经》是小本华严啊，他把《弥陀经》《无量寿经》《华严经》看成一部啊，《华严》说的详细，《无量寿经》说的简单啊，最简单扼要的是《弥陀经》。佛为了便利于修净土的人，扩诵方便，说出最精简的华严经啊，最精简的就是阿弥陀经，内容三不净不增不减，完全相同啊，只是有详略不同啊，有的说的详细，说的简单。又此经乃世尊独留于将来经道灭尽之际诸师百岁，为末后众生留作经记者也。这几句话非常重要，说明释迦牟尼佛一生所说的一切经普度众生，啊，哪一部经典，哪一个法门与众生最得利益的，就是这部经。所以佛的末法还有9000年，啊，佛有正法、相法、末法，正法1000年过去了，相法1000年也过去了，现在是末法，末法10000年，第一个1000年也过去了啊。依照中国古人的记载，中国古大德都用这个纪年，释迦牟尼佛出生是周昭王24年，佛灭度是周穆王53年，中国记载，根据这个记载，佛灭度到现在大概3040年的样子啊，这诸位查的时候能查得出来啊，所以我们是末法10000年，第二个1000年刚刚开始啊，才30-40年，第二个1000年，所以后面的可以说9000年了。这9000年当中，修复真正能成就的只有靠这部经，只有这个法。大禅密教啊，戒律都不行 黄念祖老居士，这是了不起的善知识，通宗通教，邪密圆融。啊，他告诉我，禅在这个时代没有了。啊，就是连虚云老和尚，他的禅定没开悟。啊，密宗，他说，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。但是我跟他见面的时候，学密成就的只有6个人。啊，60年，中国10几亿人口，学密的人多少？成就的6个，这往后啊，不可能。只有靠这部经，只有靠这个法门，啊，往生净土，是这个法门的成就。虽然不是真正成就，等于真正成就。往生到净土，决定一生，证得究竟圆满。所以这部经比什么都重要啊！啊，我是因为海内外许许多多的佛门同修对这部经有怀疑，啊，不愿意接受。我才发了个愿，啊，将一切经论通通放下，专讲这部经，专修这个法门，给大家做个榜样。啊，目的呢是带动大家对这部经产生信心。啊，所以这部经我印的很多，啊，印了70万册，啊，我非常感激念老当年做这个注解，注解做成功之后，第一步就是给我的，啊，第一步那个时候还不是定本。现在我们用这本子，他修改了好几次，啊，那么第一次的这个本子，当时我给他印了10000本作为纪念，啊，跟现在的本子比较，他补充了不少，特别是关于科学部分。啊，补充一些非常有价值，所以到末法的最后，9000年以后啊，佛的经道灭尽，在这个时间没有了，但是还有呢，无量寿经就是这部经。住世百岁啊，最后的100年，佛教只剩下一部经，就是无量寿经，也就是这个本子。啊，留到最后100年，遇到这个本子。依教修行，他能往生，他能得度， 又此经也兼指无量寿经，汉魏唐宋注意啊，以及王氏王龙书居士、彭氏彭其清居士、魏氏魏默生居士，他们有汇本解本啊，王龙书有汇本，魏源有汇本，彭其清有解本啊，包括这么多不同的版本啊，这都是属于无量寿经。所以无量寿经在现前一共有九种不同的版本。但能受持均是真言。啊，无论是哪一种本子，你要真正能受持呢，都是真言。但此汇本，这特别指出来。下联居老居士的汇本，独称善本，在九种本子里面是最好的本子。为什么？最完整。所有本子里面所说的，这个本子上全有，其他本子里面都有缺陷。那这个本子完美，所以称为善本，故持经功德弥深呐。啊，我们也是为了这个缘故，把九种本子印在一起，啊，早年我印过好像是两三千本啊，供养大家了作为参考啊，九种本子你都看，最后你喜欢哪个本子，选择那个本子，一生读诵受持，依教奉行，这就好啊。下面这一段，一心求生，昼夜相续，求生必偿。啊，念老，这住的不多。说明勇猛精进，无有间断，这一点重要啊。我们生在这个时代，遇到佛法的真难得。为什么？这个时代是乱世，乱世我们的生活过得很苦，唯有苦才想求出力。如果生在太平盛世啊，样样都如人意啊，往生净土念头没有了，极乐世界活着也不错，不想去啊。生在这个乱世啊，一生过得非常辛苦，看到极乐世界这样的完美，向往之心油然而生，真想去，巴不得赶快去啊！这是实际因缘啊，我们这一生生得实实在在辛苦，弘扬佛法不简单的。受多少冤枉， 受多少委屈，啊，还好，我们天天读诵，天天在一起分享，天天劝大家，实在像是劝自己，没有退心呐。经不起考验的都退了。当初在一起学的不是我一个了，好几个都退转了，也有几位往生了，不在了。啊，为什么能忍？真的把事实真相搞清楚、搞明白，啊，越是挫折，我越要忍受。啊，不忍受，这个经虽然在世，没人相信，没有人休息。你说多可惜啊！所以什么都要忍，欢欢喜喜的人啊，回报要忍，冤枉也要忍啊，羞辱要忍，障碍陷害都要忍。我们到这个世界什么都不求，只求往生啊，名闻利养都不要啊，啊，晚年有缘，这个缘分我相信佛菩萨安排，祖宗之德啊，能够在马来西亚建立一个汉学院啊，能够在斯里兰卡建两个大学，过去做梦都不敢想。啊，这是中国文化跟大乘佛法能够啊继续延续下去，不至于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，这是好事情。我们只有这么一个愿望啊，决定没有自己丝毫名利夹杂在里头啊！这三个地方，我乐观其成啊！我不要这里的名利啊！他们要聘请我做校长，做名誉校长都不要，不搞这个啊！我是很乐意在马来西亚讲一部《无量寿经》啊，在那住一年，一天四个小时啊，三百天讲圆满啊，在斯里兰卡讲一年。三宝威神加持他，是这个意思啊！啊，我还是念我的阿弥陀佛， 还是求生净土，这是我的事情。所以求生必偿，以受持读诵啊，书写今天我们的印刷，供养种种功德了，回向净土啊。啊，下面发菩提心，发菩提心，因发菩提心一向专念，乃本真本性之宗，三辈往生之正轨，故重建于本品。啊，这个发菩提在这里，我们又看又读到了。这是说明为什么在此地冲突啊，它是本经的宗旨，本经修行最高的指导原则啊，不能没有菩提心。菩提心之体至诚心，起心论上讲的知心，知心就是真诚到基础，没有丝毫委屈啊！我们用真诚两个字来表示啊，身心是清净平等正觉，这是自受用，也就是菩提心对自己啊是清净平等觉，真诚心对于他对一切众生是大慈大悲啊，这个心要发出来，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要去做，要落实，这真发心啊！如果还有自私自利，你的菩提心没有了，你的妄心又起来了啊！妄心障碍你往生，菩提心帮助你往生，不一样啊！啊，自私自利要舍得干干净净啊，一丝一毫都不能有。在哪里练呢？就是在生活当中，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你用什么心？啊，用清净平等觉对自己，用大慈大悲对人，啊，决定不要用贪嗔痴慢疑，决定不要用自私自利，自私自利对你决定有害处，没有好处。啊，功夫完全落实在生活，啊，离开生活，到哪里去修行？啊，真正修行就是在每天从早到晚你所接触的人事物的境界，这种菩萨学处啊，要晓得啊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休息到此地。